今天是今年第一个主日，虽然已经过了新年，已经过了几天了，还是要在这里呢跟大家说声新年好。还不错，有些人回应也希望在过去两个礼拜的假期中呢，相信很多人都有与这个家人或亲友不论在这里或在其他地方团聚的机会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时间。那新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辰碑，因为呢一般人一生中最多也能过80个或90个新年，而在每次过新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种生命再得到延续的感觉，感到又过了一年，又可以有个新的开始。那一般诗人会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呢，为自己定下新目标。像是前两天早上我在看电视上新闻，看到美国呢有一位我们可能大多很多人熟悉的一位非裔的African American 而且是女名人Oprah Winfrey 是欧普拉温弗雷。那他呢就在将在今年初他要环游美国8-9个大城市，那在每个城市呢就与其他一些名人也是名人联合举办活动，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那些参加活动的人呢能够在2020年中为自己定下一个行动计划。什么行动计划呢？行动计划内容无非就是鼓励人通过运动然后呢节食等方式来减轻体重，那借此呢改善人生的品质。那我想呢一般世人在新年时都会希望在新的一年中呢生活能够改善，而很多美国人最关心的就是能够减轻体重或是达到其他一些与自己有关的人生目标。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和众人一样想到的只是减轻体重或是其他个人的目标呢？神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吧。耶稣又是否在我们的新年计划之中呢？我们的神是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定新年计划的时候，我们会把神放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对过去一年中从神得到的恩典，你是否有感恩的心呢？在一年开始的时候，你是否一方面数算过去从神得到的恩典，也以信心来仰望新的一年呢？其实我们对于主最大的感谢，应该是为上帝在耶稣里赐下的救恩来感谢，就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那讲到这个救恩呢，在一些基督教传统中，新年元旦就是过去的礼拜三，还真是与耶稣的救恩有关的。这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圣诞节在哪一天啊？12月25日，按照一般的教会的传统，是把12月25日定在圣诞节。而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呢，新生的男孩子呢，要在出生的第8天行割礼，就是割包皮的割礼。那从12月25号到元旦，正好就是8天，所以有些宗派呢就把元旦定为耶稣受割礼节。那我们会问，为什么要纪念耶稣受割礼呢？这乃因为男孩子在受割礼时要流血，所以耶稣受割礼呢是代表他流血救赎事工的一个开始。那我们教会虽然没有这个在新年元旦时纪念耶稣受割礼的传统，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节，在那个时候能够感谢基督的救赎乃是合一的。那此外呢，我们也可以立志在新的一年中不仅是改善我们的生活，也呢要立志呢改善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或者定下一个读经的计划，或者定下一些个人灵修的目标，能有每天有段时间啊与神啊亲近，能够在属灵生活上啊比去年更有进步，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在新年时呢所要应该追求的目标。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回到马可福音的讲道系列。那在前面第四章啊的最后一段，讲到耶稣行的一个很特别的神迹。那时呢，耶稣与门徒啊在夜间乘船过加利利海，要从海的西岸啊到达海的东岸那里去。那却在旅途中呢，他们遇到暴风，船就进很多水，有沉船的危险。那时候呢，耶稣呢却是好整以暇的啊，他呢躺在啊那个船尾那个舵手所用的座位上啊睡觉。那门徒急了，就把耶稣叫起来说：“啊，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那这里啊，第四章三十九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简短的描述中呢，却包含了极其深奥的意义，显示呢，这我们这个创造天地宇宙大自然的上帝，他并不是像有人有些世人所相信的啊，他所有人相信呢，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后呢，啊，把这些一些自然定律定好了以后呢，他就撒手不管了。反之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呢仍然继续的掌管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并且啊，在他所定的计划中呢，他有能力随时能够改变大自然的现象。那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一些事，耶稣先前一病赶鬼，他所行神迹的对象主要是人或者乌鬼啊，这些有生命之物。但是现在他居然啊能够掌管似乎没有生命但可能有邪灵在背后操纵的自然风暴，就进一步的展现了他的权柄及能力，也使当时他的门徒对于他的神性多了一番认识，多了一番敬畏，也多了一些信心。同样的，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呢，他能行各种各样的神迹。那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在人生中遇到各种挑战的时候，都可以放心笃定，知道属于基督的人必蒙他的保守。那在经过了这场风暴以后，耶稣跟门徒呢就平安的来到啊加利利海的东岸。这里呢第一节说他是抵达了一个叫做格拉森人的地方。那根据圣经的学者研究呢，格拉森啊是离加利利海是有37英里的一个城市，37英里在当时走路要两三天，因此呢，格拉森不太可能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因为照圣经等一下经文的叙述，他们一下船啊，就一个人跑过来，就好像到了这个地方。那许多教会早期的教父啊，像是厄利根啊，像是尤西比乌。他们具体到加利海东岸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啊格格萨，我不想你们看得见啊，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加利海的东岸啊，这是它南岸啊，那在这个地方，格拉森大概在这个地方就东南区很远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这边有湖滩，而且呢，附近呢有很陡的山坡，那呢也有在那个南方2英里。左右呢也有一些山洞啊，在洞穴可以在古时呢被用来当做坟墓所用， 所以这些啊，这个地形，整个地理环境呢，与今天所要叙述的事件啊，非常的相合。因此呢，这一节的格拉森人的地方，可能只是一个大格拉森城，当时一个比较大的城，所以他们就以格拉森人的地方来表示这个整个加利海的东岸的地区。那当时呢是这个外邦人居住，被称为是底加波利底加波利的一个地区。那底加波利呢是一个希腊文，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底加就是 deca， 我们都知道 deca 就是十的意思，那波利的意思呢是城，那加起来就是指呢在加利海及约旦河以东大约有十个城市所组成的一个外邦人地区。所以耶稣这里呢，耶稣所将行的神迹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马可福音书中，这是耶稣第一次在外邦人的地方行神迹，他第一次来到外邦人的地界。那耶稣一下船，就呢看到呢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跑来。根据这几节的叙述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精神错乱的疯子，而真是一个被鬼所附的人。当地的居民可能以为这人疯了，就想用脚镣和铁链来捆锁他，可是没用，因为呢铁链呢竟被他挣断了，脚镣呢也被他弄碎了。他能有这么大力量，表示他是有邪灵的控制，而不是普通的精神病患。而当时那里的居民呢无法用这个铁链脚镣控制他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赶到这个城镇外的坟茔里。那坟茔呢在古时可能在西方也在中国也是一样，是被认为是魔鬼控制极为不洁的地方。那这人呢就在一个人在那里昼夜的在坟茔里还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这几节的描述给我们一个很凄惨恐怖的画面。而且不止凄惨恐怖，对于耶稣及门徒这些犹太人而言，这整个大环境都不洁净。刚才我们说过，加利海东岸是外邦人的地域，对于犹太人而言，外邦人就是不属于上帝的这选民，他就不属于上帝的这个族群，因此呢就不圣洁。而且呢他们一到那里立刻碰到一个从坟茔里跑过来的被污鬼所附的人，这当然是更不洁净了。此外等一下经文会讲到附近有一处猪，我们华人可能喜欢吃猪肉，可是对犹太人而言，猪肉是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养猪也不洁净。总之呢我们看到的一些名词，外邦人坟茔、污鬼还有养猪等等，对于犹太人都是极端不洁的，但耶稣却在这极端不洁的情况下遇到这个人，而且医治了他，表示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临到世上所有的人。无论一个人原来情况是多么的不好，多么的卑贱，他都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在那时是如此，在今天也是一样，耶稣爱每一个人，即使是社会所抛弃或看为不洁和发疯的人，耶稣也愿意接近，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成人。希望这个信息能成为你我的安慰和鼓励。那这个人呢，当时是被污鬼所控制。那第六节这里呢， 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的叙述，其实是讲乌鬼是借着这个人向耶稣跑去。这个场景呢，可能会让一般人惧怕。我们可能可以想象，一个常年啊生活在坟茔中的人，一定是披头散发，衣冠不整，手上脚上可能还有被这个他挣断的铁链在那里。这样一个孔武有力的怪人大声呼喊的向你跑来的时候，你能够不害怕吗？我们当中可能有看过一个电影啊，叫做魔戒啊， Lord of the Rings 啊，这个电影，那电影中呢有很多这个恶魔的角色，那当这些角色出来的时候啊，那些恐怖的画面呢，大概就与那天耶稣及门徒所面对的情形差不多。我们一般人是不会有勇气去这么不洁而又可怕的地方去自找麻烦的，但耶稣不同，他来到世上就是要世人脱离魔鬼势力的掌握，所以越是不洁而又可怕的地方他就越是要去。而且最后事实证明，魔鬼势力没有得胜，魔鬼不得不在耶稣面前低头。那也许魔鬼这样这个乌鬼这样啊大声大喊的向耶稣跑来的这个架势啊，是出自于呢他知道啊耶稣所带来的威胁啊，知道这个威胁而产生了一种防御感。那乌鬼呢认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地盘，他在里面很久了，所以不希望耶稣来侵入。可是他又不得不在耶稣面前屈服，他不得不像如第六节所说去拜他，趴在地上拜耶稣。那第七节中呢描述了这个乌鬼很矛盾的心情。他一方面承认耶稣啊是至高神的儿子，那一方面又以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来为自己求情。一方面他恳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一方面又以我指着神这样的语句来向耶稣提高自己的地位。在这里呢，乌鬼似乎是求耶稣网开一面，以免他受苦，因为可能先前在这个人向耶稣跑去的时候，耶稣就曾吩咐他这个乌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乌鬼知道他若是离开这个人，就要受到另找一个栖身之地的痛苦。但不管乌鬼如何求情啊，希望耶稣啊不要介入，放他一马，耶稣都不为之动容。在第九节，耶稣就问他啊，你名叫什么？那乌鬼就回答说，我名叫群啊，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啊。群这个字真是很多，这个字呢是出自于拉丁英文，是一个罗马的军事名词啊，指一个大概5600人的罗马军队的单位。可见呢乌鬼的数量极多，他们控制了整个加利海东岸迪加波利的地区。那他们力量虽然大，却敌不过耶稣，他必须求他的怜悯。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所以不希望啊被耶稣赶出去。那么就当乌鬼与耶稣啊在这个求情啊在向他们向耶稣求情的时候，他们看到啊附近山坡上啊有一大群猪吃食。那刚才我曾说过，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当然不会养猪，但现在是外邦人的地区，有人养猪就很合理。那我以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哎，怎么猪还在外面养的，还吃草啊？我以为啊猪只吃饲料啊，不吃草的。那最近我做了研究才知道啊，猪呢什么都吃啊，那而且要吃不同类的食物，那包括吃草。但这段经文的最大的问题呢，不是啊这个猪吃不吃草，而是为什么在乌鬼央求耶稣打发他们往猪群里去附在猪 身上的时候呢，耶稣就会答应他们。难道啊，耶稣允许乌鬼进入猪群，是他与乌鬼的一个妥协吗？难道耶稣不关心那一大群猪吗？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后来事情的发展。第十三节后面叙述，在乌鬼进入了猪群以后，那群猪受了惊吓，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这事件听来真是不可思议，那却是作者马可所记述真实发生的事。那根据我们刚才看过的显示过的地形图这还是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这个地方葛盖萨的附近。那这个附近，你看这边有这个上面有一个山坡，上面有块平的地方，而且这边都很陡，所以呢是有可能在这个猪呢从山崖下跑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直接跑到海里淹死了。那整个这个故事的叙述与这个地方的地形相合，就支持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我们现在要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难道耶稣允许乌鬼进入猪群，是与乌鬼的一个妥协吗？另外一个问题是，难道耶稣不关心那群猪吗？那首先我们说呢，上帝看重人超过其他任何被造物。那我们近代人有提倡动物权益是 animal rights 那这些这些提议呢，就引发了许多讨论，像是如何爱护动物等等。那其中呢，有些支持动物权益的者呢，他们甚至把其他动物看成与人完全同等。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当前首要的任务是那个人耶稣要乌鬼离开那个人。那其次呢，乌鬼呢，他想进入猪群，他以为进入猪群以后他呢就是这个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但没想到后来呢，在猪冲下山崖之后，就在海里都淹死了。那乌鬼呢也一起被消灭了。这个乌鬼可能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在乌鬼进入猪群的结局是摧毁了猪群，也摧毁了乌鬼他们自己。而耶稣要拯救那个人，他也要消灭乌鬼，结果那个人得拯救了，乌鬼也被消灭了，魔鬼的势力就大大的减弱。所以耶稣不是与乌鬼妥协，而是他已经知道了最后的结局。他也不是不关心那群猪，而是他的重点是将乌鬼从那个人中赶了出去。那我们说2000头猪突然死了，对于当地的居民是极大的损失，但对于耶稣而言，救赎一个人比失去一大群猪还更重要。那些放猪人当时看到2000头猪就莫名其妙的跑到海里淹死了，他们就很害怕，他们就跑回乡镇里去报信，跟着就一群当地的居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回事。他们所看见的是那个从前被鬼所附的人，他那个从前他们不能用铁链脚镣捆绑的人，现在却突然变了个人，以前是一个赤身露体大呼大叫的怪物，现在呢却穿戴整齐安静地坐在耶稣旁边。那放猪人在那个时候就告诉村民刚才所发生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那些居民的反应是震惊害怕，他们看到耶稣的能力，知道他一句话就是2000头猪淹死， 而且把那个人完全的治好。在那个时候，那些居民可以选择接纳耶稣这位有能力的人，但他们迷信，他们害怕这么一位有能力的人在他们中间，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的神迹，却没有认识这位行神迹的耶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对于耶稣造成他们财务上的损失非常的害怕和不满，他们不要这样的人啊在他们中间停留。他们是以人的角度来考量，以财务的观点来考量，觉得2000头猪比一个人的价值更大。而耶稣是以神的角度来看，对于他而言，一个人的灵魂才更宝贵。这个一般世人的反应是如此，但那原来啊被污鬼所附之人的反应却与其他居民决然不同。他在耶稣要离开上船的时候，他这里第18节说他恳求和耶稣同在。这个和耶稣同在在马可福音里有特别的意义。前面3章啊中说到啊耶稣设立12个门徒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所以和耶稣同在就是要啊做门徒的意思。这人得到了耶稣的拯救，他心存感激，就要跟随耶稣一起离开去做他的门徒。但是耶稣有没有答应呢？耶稣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这可能是因为耶稣认为这人若是留在原地为耶稣做见证会有更大的效果。在第19节耶稣向那人的指示啊，可以说是今天经文的重点。耶稣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是的，耶稣在这人身上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能将一个完全被污鬼所控制的人拯救出来。耶稣这个神迹再次彰显他的大能，而且耶稣也不只是为了显示能力而行这个神迹，他做此事乃是出于他对于那个人的怜悯。耶稣看到那人原来因被鬼附遭到社会撇弃，只能在坟茔里出入的凄惨情景，耶稣就生了怜悯的心，拯救了那人。而且耶稣要那个人在拯救以后把这个耶稣的大能及怜悯的信息向他周围的居民传讲，结果那个人就真的出去了，就在底加伯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惊奇。可以说这原来啊，这个人呢原来是被污鬼所附而且被世人所抛弃，他是一个跌入人生低谷中的人，居然他成为啊圣经中提到的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外邦人。他不但信了耶稣愿意做他的门徒，他也出去传扬耶稣，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那今天经文中呢所叙述的故事呢宣告了耶稣完全有大能，可以胜过所有的邪恶的势力，也彰显了耶稣一个怜悯世人啊愿意让人得到释放的他的恩慈的心怀。那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已经得救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回想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时候的光景。那时我们可能没有像这么被污鬼所附的人这么凄惨，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可能有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低谷。在过去我们可能在过去有些对人生没有盼望的日子， 但今天我们有了耶稣，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希望。特别是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世人都忙着为自己在新一年做打算，我们却可以期盼在未来一年中与主耶稣的关系更加更深，能够更认识他，更知道他的大能与怜悯会一直与我们同在。那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尚未接受耶稣为主的朋友，你在听到今天的故事之后，你是觉得这不过是一个传奇故事呢，你还是同意这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吗？若是你同意这事可能真的真诚发生，那你是否愿意相信耶稣，相信这位一位大有怜悯又大有能力的救主呢？你若愿意啊，相信你这个愿意的心会使你做出一个人生中一个很重大而且是很合理的决定。耶稣爱所有世人，他愿意所有人都经过他得到拯救，能够生命能得到极大的改变。你若愿意相信他，你甚至可以像今天故事中的人一样，将来也成为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门徒。关键就是在于你愿意吗？让我们祷告。啊，天父，在这个新年开始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回想你过去的带领与保守，我们就献上感谢。特别是我们想到在我们过去我们还没信认识你的时候，还没信你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似乎也是一个正常的世人，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我们那时候在灵里是与你非常非常遥远，我们那时是被世界被魔鬼的力量所控制的，就像今天故事中的人物一样，是你来找我们，感动我们信了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你所赐我们的恩典。我们就真是求你在这个新年时候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以一颗感恩的心来侍奉你，继续的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言语行为来传扬你的名，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能够成就我们所愿意做的事。至于我们这当中还有一些尚未信主的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他们当中可能有的已经很接近相信，但还差最后一步。主啊，就求你由你以你的自己的话语能够感动他们，让他愿意踏出最后的一步，而与决心相信接受你为他们的主，为他们的救主，得到这美好的福分，得到这生命的改变，得到一个光明荣耀的未来。主，你也听闻为我们当中的朋友做献上的祷告，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我们的诗本的第167首。恩典大过我罪。